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会发动群众上街抗日吗？第二个是中国房地产何时能见底？第三个是美国庇护案批准率啊，庇护案呢，错了，这个怎么多了个屁呢？庇护案这个批准率腰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非营利组织 TRAC 在11月1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移民法庭对庇护案件的批准率持续下降，从2023年8月的 50% 跌到去年8月的 38%，现在跌到今年8月份的 19%、两年下来这个庇护的批准率已经跌掉了一半。报告指出，川普政府大大的加快了做出庇护决定的速度。今年4月和5月美国移民法庭审理的庇护案件数量达到了最高峰，结案量达到12000多件，是拜登政府时期的两倍。这就意味着留给申请人的时间变少了那庇护申请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会被驳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和法官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同样在旧金山，有的移民法官他的批准率高达 97.1%， 但是有的法官只有 4.8%， 两者相差90多个点。纽约波士顿的法官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另外，根据 TRAC 往年的报告，从2000年10月到2021年的9月，20年间，美国总共批准了26万个庇护申请，批准率平均是 42%， 其中中国申请者的批准率达到 67%， 高于平均水平25个点。所以中国申请庇护的这个批准率是比较高的。那么20年里总共有75000个中国人申请庇护得到了批准数量是在所有国家中排第一，远远超过排第二位的萨尔瓦多那么批准率，萨尔瓦多的批准率只有 20%。 那么2023年10月到去年9月，中国移民的庇护申请批准率是 76.6%， 有3159个申请得到了批准，数量仅次于俄罗斯3754个，俄罗斯第一，中国第二。那么南美洲国家的庇护的批准率是最低的，基本上就他们不喜欢这是第一。第二，时代周刊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1月19号在白宫签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在30天之内公开爱泼斯坦的档案。那么公开的内容不仅包括司法部的调查记录、通讯往来和内部的备忘录，还包括对爱泼斯坦狱中死亡调查的资料。司法部还必须向国会提交一份没有删节的名单，列出档案中出现的所有政府官员和政治公众人物的名字。川普是在国会两院碾压式的投票之后签署法案的。那么这部法案叫做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它是7月15号由民主党众议员卡纳提出的。那因为川普总统反对公开爱泼斯坦档案，所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一直不安排表决，直到11月12号再也拖不下去，原因是有超过一半的议员强制要求表决。那么11月18号众议院是以427票赞成一票反对那么几个小时之后，众议院参议院一致同意放行并且同意不做任何修改，直接交给总统签署。那么随着川普签字，爱泼斯坦档案即将公开，爱泼斯坦和川普的交往将会受到审视这是第一。第二，第三，财新网报道，江苏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郭伟学历造假，他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全是假的。 那么郭伟的简历上说，94年他以685分的高考分数拿下陕西省高考的理科状元，进入了西安交大材料专业就读，师从这个材料专家周慧九院士。但是1998年第12期这个陕西省政府公报上写着，1994年陕西省的高考理科状元是西安中学的楚怀湘啊。那么在西安交大材料专业1998年的应届毕业生的名单中也没有郭伟的名字。郭伟说他师从周慧九院士，但是西安交大的官网上写着周慧九1999年2月逝世，而且他晚年一直生重病，不可能带一个本科生做科研。另外郭伟说他的硕士是毕业于澳大利亚武伦贡大学，博士是日本九州大学，但是这两所大学的学位数据库里面都查不到郭伟的名字。那这个郭伟呢，凭借假学历啊，进入了江苏科技大学，年薪140万，安家费300万，每年的科研经费超过500万。那这个郭伟是怎么被揭穿穿帮的呢？原因很简单，他居然去申请院士的评选啊。那么今年11月，郭伟的院士申报材料进入了筛查阶段。那么院士的筛查标准就比较严格了，再加上学生举报和网友打假，郭伟就穿帮了。那么11月18号，江苏科技大学发布通报说，郭伟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讲他是不端，学校已经解除了对他的聘用，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严格来说，郭伟的学历造假，把这个所有的造假拿掉之后，你就发现郭伟其实只有高中学历，他能混到现在这样相当成功。而郭伟的成功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所谓的高校其实都在混饭吃，如果大家不是混饭吃，郭伟怎么混得下去？大家都在混，郭伟才能混到今天去申请院士的地步，你不觉得疯了吗？这个，所以中国的高校读什么读啊？第四，法新社报道，那么西英风波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法国有12家这个行业联合会和100家品牌，11月19号向普罗旺斯商事法庭起诉西英。指控西英通过一系列非法行为或者灰色做法压低成本，扰乱市场秩序，要求法院确认法国商家的经济损失，并且判决西英进行赔偿。那么业内估计索赔的金额可能有从几亿到几十亿欧元。那么这是法国商业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国电商平台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诉讼。那么在此之前的10月5号，西英在巴黎百货商店 BHV 开出了全球第一家实体店。那么开门当天排起了长队，但是同时有人在现场举牌抗议。同样是在10月5号，法国政府宣布启动程序关闭西英在法国的网站，理由是西英出售儿童外观的成人玩具和武器。那么西英随后下架了相关产品，法国政府暂时终止了关闭网站的程序，但是法国政府强调，针对西英的司法程序仍然在继续，西英公司将会处于被严密监控的状态。这是第四、第五 Political 报道，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院11月18号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川普总统控告 CNN 诽谤的裁决。川普总统说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但是获胜的结果被偷走。 CNN 在报道中形容川普的这种说法是 Big Lie The Big Lie 弥天大谎， 川普就起诉 CNN 说弥天大谎这个词把他和希特勒联系起来，要求赔偿 4.75 亿美元。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审驳回川普的起诉，理由是 CNN 的表述属于观点和评论，不是虚假陈述，虚假事实。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尽管判决小组的三名法官有两人都是川普任命，但是他们仍然认定川普的论点缺乏依据。那么过去几年，川普不断地利用诉讼作为政治武器，从社交平台到主流媒体再到政治对手，几乎无一幸免。不过呢，川普的起诉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法院反复强调川普的起诉缺乏事实基础，目的就是操纵政治叙事，破坏法治。评论家戴伊说， CNN 的事件再次证明，只要媒体真的愿意对抗川普，他们就能赢，因为川普的法律团队极其拙劣，那些选择和解的媒体以及科技平台只是因为他们想给钱，给川普钱，所以助长了川普的敲诈行为，加剧了民主制度的衰败。基本上给钱是避免川普报复给他，报复他。他们知道打官司不会输，但是他还，比如 CBS 就是他打官司根本不会输，但是他是认栽给钱。为啥？他就是怕他报复。第六，美联社报道，欧盟11月19号推出军事机动性方案，目的是要缩短军队和武器装备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调动时间，调动它需要审批时间，目标是在今年的由现在的45天缩短到3天，甚至是6个小时。这个方案提出了统一通行证的概念，那么部队和武器装备在跨境移动的时候，只要拿到一个统一的通行证，就可以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通行，不在一个国家这个单独报批，这样就能够在突发的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欧盟的军队和装备能够快速的穿越成员国之间的边界。欧盟委员会为军事机动性方案投入了176亿欧元，来改善500个军队通行的瓶颈通道，让这些重型坦克火炮可以直接通过，不用再绕道。欧盟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军事生根区，让军队能够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欧盟委员会估计，这个2025年欧盟的防务开支会达到4570亿美元，是4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2倍。那么预计未来10年欧盟在防务上的开支将会达到4万亿美元。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加拿大海军的破冰巡逻舰叫伯奈斯号，11月17号开始停靠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从9月到11月，伯奈斯号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监视朝鲜的走私船只。那么期间，伯奈斯号还参加了好几场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参加军演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伯奈斯号的行动是加拿大在印太地区部署的一部分。伯奈斯号的舰长希尔茨10月19号说，提升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非常重要。另外，伯奈斯号它具备破冰能力，能够在结冰的北极圈以及南极圈航行。它在8月份刚刚执行完了北极巡逻任务，主要是用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极地的活动。这是第七、第八。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安斯泰默10月27号宣布，他开发出了一种不需要稀土的电动电机，电动马达，或电动车的马达，或者电动车的发动机，并且计划在2030年前后用于量产的汽车。 那么传统的电动车，传统的这个电动车电机就是马达，在转子里面要使用大量的稀土永磁体，稀土永磁体让它旋转，通过强大的磁力来换取高功率的输出。那么安斯泰默的电机使用的是铁氧体磁铁，铁氧体磁铁呢，它就不需要稀土啊。那么磁铁的主要成分是价格比较便宜的铁和铜，它输出的功率也可以达到315千瓦。那么对于主流电动车来说，它基本上已经足够了。那么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90%的稀土磁体，那么世界各国生产的电动车都离不开中国，原因是它生产这种稀土磁体。那么如果电动车的电机不再需要稀土的磁体，那么全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依赖显著的就降低。那么路透社10月21号报道说，宝马、雷诺、通用都在开发低稀土或者是没有稀土的电机，或者叫马达。这是第八、第九。德国之声报道，德国科布伦茨高等法院10月19号开庭审理美国公民马丁 D 向中国提供情报的案件。马丁 D 是美国战争部的民间承包商，他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他从2020年到2023年在德国的美军基地工作。那么去年夏天，马丁 D 主动联系中国政府的机构，提出可以向中国提供美军部署和安全方面的情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例行监控中发现了马丁 D 的行为。那么去年11月，马丁 D 在德国法兰克福被逮捕，这是第九、第十。美国美联储10月18号公布10月份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内部对12月9号的议息会议是否降息分歧很严重，有很多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都应该按兵不动，但是有一部分官员认为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降息，当然肯定是川普任命的官员，但不一定非得在12月份降息，可以慢慢来。还有几位官员认为，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的数据和他们预测差不多，12月份再降息一次是合适的。那美联储内部争论的核心是先保就业还是先压通胀，一边是通胀还没有回到 2% 的目标，又有关税的因素，所以通胀死灰复燃的风险还在。那么另外一边呢，是就业增长已经明显放缓，那么失业风险在抬头，那么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份降息可能性就 34%。 那么另外，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9号确认不会单独发布10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会把10月份的非农数据并入11月份那么统一在12月16号公布，也就是说美联储12月9号到10号开会的时候看不到完整的10月、11月、12月、10月、11月两个月的就业报告。鲍威尔之前说，现在就做决策就像在雾里开车，因为没有数据。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11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进口是3404亿美元，环比下降了 5.1%， 出口是2808亿美元，环比上升了 0.1%。美国8月份的贸易逆差是596亿美元，环比减少了186亿。那么降幅达到 24%。美国逆差国最大，就是贸易赤字最高的四个国家，墨西哥163亿，中国154亿，越南144亿，欧盟81亿。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第一个主题。习近平会不会发动群众上街抗日？日经亚洲今天刊登了他的主笔，我们非常熟悉的宗泽科二，他的评论文章， 这篇评论文章叫习近平犹豫是否需要挥动反日抗议的 这把双刃剑。这篇文章写的很有意思啊，它对比了现在和2012年啊那个时候的情况，它主要是来分析习近平的选项有哪些啊。那么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那么东京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中国仍然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可能发生冲突的事件感到愤怒啊的言论感到愤怒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正在接连采取反制措施啊，两国关系本月开始迅速恶化。10月31号，高市早苗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和习近平首次会谈。那么11月7号，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北京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将构成威胁日本生存的局势，日本因此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6天后，中国外交部大幅的加大了对高市早苗的批评力度，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对他的涉台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中称，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命召见金山啊，暗示是奉高层指示行事的意思。那么孙卫东的命令很可能来自习近平和身兼这个政局委员的外交部长王毅。那么王毅也出席了高市早苗和习近平在韩国的会谈。那么11月14号，也就是孙卫东召见金山的4日，中国外交部发布警告，敦促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理由是担忧日本的安全形势。2天后，中国教育部再次以安全为由，呼吁中国公民慎重考虑赴日留学的计划。那么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中占比相当高。那么一些日本动漫以及其他影视作品在中国的演出被叫停，那么各类中日交流活动正在接连被取消或者是延期。那么10月19号北京方面通知东京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那么本月初，中国刚刚部分取消了解除了日本水产品的出口禁令。那么过去呢，当中国认为日本方面出现了问题言行的时候，往往会通过煽动反日示威来回应。那么这个做法13年前就发生过。2012年9月野田佳彦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野田佳彦说这个批评这个高市早苗啊，其实是他干的，野田佳彦干的。4天之后，北京爆发大规模的反日示威。那么后来反日示威蔓延到全国各地啊，那么一些日本企业的门店和工厂遭到了破坏。那么13年前中国当局啊，中国政府相对容易的控制示威者。那场蔓延全国的抗议活动，它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啊，是在中国官方的组织下进行的啊，鬼都知道啊。那么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是胡锦涛啊，2个月之后，所以胡锦涛这个发动群众上街抗日啊，那么2个月之后，习近平接任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那么在日本，也是在日本12月份，安倍晋三2022年12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啊。不过和13年前不同的是，自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之后，中国国内尚未出现任何反日示威的活动。那么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状况和当年大不相同啊。那么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当时2012年中国正处于黄金时代的边缘。中国在北京是08年举行奥运会，10年举办了上海世博会。 那么此时呢，全球资本涌向中国，当时中国经济是处于繁荣的阶段。那么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发双边关系紧张之后，中日之间有两年半没有举行领导人的会晤，而在此期间安倍还参拜了靖国神社，进一步的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局势，直到2014年的11月中日领导人才在北京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首次会面。那么文章说，如今的中国已经和13年前截然不同。那么文章说，房地产持续下跌，财富效应转负，中国民众收紧开支，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位，达到 20%。 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中国政府释放反日示威的信号，抗议将会迅速在全国蔓延，甚至可能会最终失控。这些示威可能会演变成为反政府抗议，抗议者借机发泄对经济形势不满，经济形势严峻形势的各种不满。所以呢，以鼓动示威作为外交武器，对习近平政府来说有可能变成双刃剑。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就是从北京天安门广场蔓延到全国。当时的中国学生对巴黎和会不满，他们举起反日和反帝的大旗，同时将矛盾指向北洋政府。时光快进到2022年的11月，中国各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动态清零政策。就在这场白纸革命当中，抗议者公开要求习近平下台。习近平政府基于各地抗议的爆发力，迅速的解除了疫情的封控政策。文章说，中国政府在对日持续施压，但事实上中国至今没有出台可能对本国经济造成直接冲击的具体措施。那么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星期二去北京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举行会谈，双方围绕着高市早苗的言论以及削舰的贴文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文章说，高市早苗将于本周五启程前往南非，出席20国集团峰会，中国总理李强也会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李强总理没有和日本领导人会晤的安排。文章强调，修复双边关系并不容易，问题在于这两个亚洲近邻要在领导人无法会面的情况下陷入多长时间的激烈对峙。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啊，那我评价一下啊。第一个，中国这几天基本上各种手段都在上啊，中国的话叫上手段啊，上手段。那么似乎是想压服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啊，但是这一系列的行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高市早苗政府现在民调很高，都已经有 70%， 支持率达到了 70%， 非常的高，这是第一个，有民调有民意基础。第二个，而且 88% 的年轻人认为高市早苗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88% 年轻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有川普总统的背书，所以基本上我认为高市早苗是不会屈服的啊。一个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是安倍晋三说过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麻生太郎。麻生太郎说过日本已经做好了为台湾与中国开战的准备啊。你可以看到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高市早苗，这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我不相信 高市早苗会退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中国现在出出来的牌最大的一张牌就是旅游牌，游客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日本旅游业非常的旺，今年非常的旺，不断的创新高啊，游客不断创新高。你在这个背景之下，而且日本正好现在国内对这个游客太多还是不满意的啊，那你现在打这个牌对日本来说杀伤力不大啊，杀伤力不大呢，那就无法扭转日本的民意啊。而且呢，大家知道2012年这个钓鱼岛国有化，野田佳彦政府推出的钓鱼岛国有化，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牌都用上了，能用的都用上了。其实他手上没啥牌，为啥？因为你都用过了啊。那倒是日本手里一堆的牌，芯片啊，机床啊，包括日企啊。所以呢，如果万一你要是不断的上手段，搞得日本那边趁着机会跟你脱钩，你不麻烦大了，中国经济麻烦更大。所以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第三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发动群众啊，发动群众这个老招数了，共产党很擅长 干这个啊。但会不会发动呢，我是觉得中泽科尔说的非常的对，政治风险太大啊。2012年中国政府组织青年人上街，有两件事，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当时组织年轻人上街，他有非常严密的控制，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现在真的有天壤之别啊，真的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经济是非常的畅旺啊，08年奥运会刚刚完了没几天啊，没几年，中国经济是相当畅旺。你现在中国经济就这样，年轻人的失业率 20%， 五个人有一个失业，大学毕业就失业。你这种情况，你组织年轻人上街，万一你呼啦啦上来几十万人，就像当年大家记得我们今年有个事件叫郑州夜骑开封的事件，对吗？一口气上来十几二十万，瞬间聚集，不受控制。那你这个要是你，如果你组织年轻人游行，结果呼啦啦一口气上个几十万上来，大家游行过程当中突然有人振臂一呼打倒叉叉叉，然后呢响者云集，你这整个游行就变成了一场革命，你中共想想都怕。所以呢，我认为现在中共肯定没人胆敢搞这种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不会发生，除非有人给习近平上眼药。但习近平也不傻呀，我觉得习近平不傻啊，他还是相当精明的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基本上中国政府各种各样的措施，嘴巴上占便宜，一会儿国防部搞一下，一会儿什么外交部搞一下，一会儿又是这个搞一下那个搞一下，嘴巴上占便宜，媒体上大轰炸，主要还是折腾中国人。一会儿是游客不让去，一会儿读书不让去，一会儿实际上效果并不太明显啊。但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这些，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收场。你这么搞一下呢，然后没了下文，等于你就默认了高市早苗的立场，那行吗？不行。但是呢，你不同意，你不停，你不然你怎么搞嘞？你要么呢，你如果你想坚持下去，你必须出一个什么呢？出一个让日本真疼的实招。那让日本真疼的实招，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就是在中国的日企啊，就是你 收拾在中国的日企。但问题是你要是对付日企，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这日企就搬走怎么办？搬到东南亚去。那你我们之前算过三万一千家日企。我之前说我说平均一家日企有1000人。有人说有人来质疑我。我倒不那么坚持，你要质疑我你说说多少人。我知道的日资厂都挺大的。但是不可能全部都那么大，平均1000个雇员我觉得还是有。如果有1000个雇员的话，那不就3000万就业岗位。3000万就业岗位，你把这些日企赶走，你的失业率瞬间就涨到10%。如果你按照2亿灵活就业，刨掉2亿灵活就业，你知道那个时候3000万就业岗位消失意味着啥？就意味着中国的失业率会飙升到20%，19.8%，这不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呢，我觉得，班吉斯特砸自己的脚会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我就抛个砖，大家有什么观点来讨论讨论也行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中国房地产何时见底。这是一篇文章，谁的文章？中国经济学家赵建，他在财新网上发的文章。他的文章就是房地产何时能见底啊？我只加了个中国这两个字。这篇文章很好，写得非常好。第一，他的分析框架很好。第二个，他说真话，但是呢，他也说一些场面上的话，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啊。我跟大家分析分析啊，我不是说仅仅跟大家讲分析分析啊，我会讲一段分析一下啊。文章说，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当前关键在于房地产。那么，一个关系 GDP 和就业超过30%的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它的深度转型造成的影响非同小可。文章说，这个房地产不见底，或者是不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中国经济就很难见底啊，或者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房地产见底了吗？啊，那么文章说，初步的判断是还在加速探底、筑底，供需关系和价值属性上具备了见底的必要条件啊，但是金融和财政的那部分属性还没有有效出清，所以应该注意防范由于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下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啊。文章说，不要小看中国去房地产化引发的再平衡力量。那么房地产剧烈的调整使得中国的要素变得廉价，导致全球通胀、中国通缩的大背离。那么这个大背离给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之处在于，一个是稳定的廉价的物价降低了低收入和固定收入群体实际生活成本。那么第二个是房地产去泡沫降低了创新成本，激发了创新活力。而且又说呢，这个低成本优势加上产业创新升级，让中国制造重新响应全球，横扫全球。他说中国的出口最近3年又站起来了。那这一段我认为呢，这个他反映了啥？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的难处，就是他要说一堆真话，就得先说一堆胡说八道啊，让这篇文章看上去没那么悲观啊。实际上呢，他基本上是胡扯。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通缩啊。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他说那什么好处，那些好处根本不值得一提。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就2条，第一条企业倒闭，第二条失业上升。还有什么积极影响？没有任何积极影响。为啥？你企业都倒闭了，你还有什么积极影响啊？ 好，我们回到文章。文章说，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决定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过去中国经济受各种各样的变量影响，而且要看综合的影响，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受一个绝对性的变量影响，就是房地产的深度转型。那么所以说呢，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形势从大的方向上研判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房地产不见底，中国经济形势很难在总量上见底。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对，房地产不见底，中国经济也不会见底。那么通常用的方法叫历史比较法，就是看一下过去一些国家房地产周期的经验，拿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那么这是今天中国房地产转型的一个优势，或者叫后发优势，就摸着其他国家的经验过河啊。他还是要说一些所谓光明的亮点啊，就反正就讲讲好处啊。那么他说呢，日本和美国可以作为灯笼和石头，但是中国房地产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说不能机械的比较，大家记住，你一听见中国人说机械的比较，或者机械的，或者是简单的重复啊，一用这种词呢，他就在胡说八道了啊，基本上就在胡说八道。他说不能刻舟求剑啊，中国也是实行市场经济，也要服从经济规律，有什么不同？中国跟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不同。他说那个比如认为日本30年没有走出来，中国也不会走出来，日美国发生了大危机，中国也发生了大危机啊。他说首先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在房地产转型过程中至少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他讲了一段这样的话，又把他讲得很光明的样子。赵建的这个判断或者这段描述非常不专业啊，非常不专业。以他掌握的数据和他掌握的情况，他完全能够知道或者完全能够了解财政危机跟金融危机正在发生。他只是没有体现出金融机构倒闭上啊，实际上虽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没有倒闭，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在付出代价。一个代价是啥？一个代价就是大量烂尾的业主还在供楼。你别以为没有危机，有危机，只不过中国人好欺负，就大量烂尾楼的业主还在供楼。这是一个。第二个代价是啥？银行储户取款难比登天。就这两个代价。那么文章，我会继续回到文章啊。日本房地产筑底非常漫长，大约经历了18年，房价才缓慢抬升。美国实际房价见底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因为美国一次性风险出清。那么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不动产价值的折价，把风险有效的分配分散出去。他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个人破产制度。那么一次性出清微观层面的负担，那么这个家庭可以东山再起，轻装上阵。第二是美联储买断有毒的资产，承担了系统性风险的部分。文章说，但是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已经正式调整了接近四年，那么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见底？第二，如果见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升？回到上涨的态势。他说其实呢，到底部是一回事，在底部反弹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很多资产价格到了底部但不一定反弹，它可能被锁定在底部，因为没有流动性，或者是被强制控制在那里，可能三年不涨五年都不涨，成为一个这个垃圾资产。他说日本的教训我们看到了，探底筑底用了将近20年时间，一代人最好的时光就这样消磨掉了。他说对于中国的房地产， 他说我的初步结论是还没有到底部，正在探底，但离底部不远啊。他说为什么还在探底呢？因为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杠杆出清。杠杆出清是什么？就是还就债务啊，债务出清啊。那么杠杆型资产的风险出清必须伴随着剧烈的价格调整和信用暴雷。啥意思呢？就是价格要跌下去，价格跌下去才有所谓的杠杆。杠杆出清就是你借的债还清了。杠杆是什么？杠杆就是债务，出清就是清零，归零叫出清。他说没有一个杠杆出清，就是你买房子的人，你的债务没有清零，那就还有价格下跌的空间。他说今天也看到了一些底部的迹象，就是房地产作为居住属性或者价值投资属性来计算，租金回报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啊，他说今天房地产防风险攻坚战进入 3.0 的阶段， 1.0 是房企债务违约， 2.0 是保交楼，那么今年是 3.0 就是居民端按揭贷款的风险。我认为这一段赵建在胡扯。为啥？他知道房地产没有见底，而且知道很久都不会见底。为啥？他只是不想把这话说得太灰了。所以扯什么呢？扯什么租金回报率啊？你有点常识你就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或者是中国的房价从来不受这个租金回报率的牵引，这是常识。为啥呢？因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租赁市场非常的边缘化，中国 90% 的空置房都没有拿来出租，理解吗？为啥？因为房价一直在涨，那些因为房价相对于房价上涨的幅度拿来出租的那些租金收入根本不值得一提，根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呢，租赁市场对房价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份额太小。它跟西方市它跟香港市场完全不一样。香港的市场是什么情况？你要么自己住，这个房子没有空置。为啥不可控？因为房价太贵，怎么空置？你要么自己住，要么拿来出租。所有的房子都就是这两样，这两种状况状态，基本上没有空置的状态。为啥？太贵了，你怎么可能拿个几千万的房子在那空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房地产，所以香港的租金收入就对房价有影响，它就是跷跷板，租金上升，房价下跌，房价上升，租金下跌。为啥？因为这房子拿来买卖了，那租金就会上升。为啥？因为你拿来出租的房子就少了，拿来出租的房子少了，那租金就会上升。所以在香港，租金回报率和房价成反比，就是跷跷板，我们讲跷跷板的效应。所以赵建扯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吗？肯定没有啊，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为了唱好听一点啊，为了这篇文章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也就不批评了。他说由于杠杆没有出清，居民对房地产的信心还在谷底，很难说房地产价格到了底部啊。他说有反弹甚至有反转的迹象啊，但是又不能讲房子永远成为过去，永远是垃圾资产啊。文章说从长远看，最大的压力还是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这话就对了。这是影响国运最基本的变量啊，这是抄别人的啊。他说从财富端来看，未来房地产还是国家和家庭财富组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不会像过去那样高达七八成，而是会降到五成以下啊。他说有两个 有超过两成的财富形态需要转换啊，所以数量大概是百万亿啊。他说靠什么资产补上呢？他说今天看来黄金是一个，以权益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是一个啊。后面我可以不讲了，这个后面这基本上是扯了。我非常认同赵建的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如果杠杆没有出清，房地产就无法见底，更不要说反弹。这是第一个，我是高度认同啊。那么日本是用了20年到30年杠杆出清，就是老百姓供楼供完啊，供楼供完就挣。杠杆出清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和平方式。和平方式是什么？和平方式就是你供楼，把最后一笔供楼款交完，杠杆出清，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破产，我这债我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就破产，把所有权交给你，我破产，我就没有债了，我这再过若干年，我又是一条好汉。就这两种方式，没有其他方式。日本用了20年到30年时间。美国用了8年时间，那么中国会什么情况？中国两个方案都不行，就中国是没有个人破产，所以短暂的马上出清的可能性是零。那剩下的不就是，要么你就上征信呗，上征信呗。很多人就是因为害怕上征信，所以他烂尾楼还在供着，啊，这是第一个赵建的结论，我是。高度支持。第二个是人口老龄化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变量，也是国运的基本变量，这个我同意。我同意。那今天呢我基本上就这样啊。那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结论来看，杠杆出清，我们就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出清杠杆呗。那么彭博社今天有条新闻，这条新闻说呢，中国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来扭转房地产低迷的状况。这个什么措施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向新购房者提供这个抵押贷款的补贴，就是给买楼的人补贴啊。他说还有其他正在讨论的措施，还包括提高抵押贷款借款人所得税的退税额度，或者是降低房地产交易成本等等。他说这个计划至少是从第三季度就开始讨论。那么因为当时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销售跟价格持续的下滑，那现在实施的时间跟政策都不确定。他说近几个月来在降低贷款门槛、放宽这个多笔购房限制等措施都没有阻止经济下滑啊，而且对房地产这个要求针对房地产市场采取积极的支持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基本上就这样。这条新闻没啥，他说的是，我觉得基本上可能性不大啊，就是说，彭博社也好，路透社也好。他们经常发一些这样的利好消息啊，但实际上房地产是一个300-400万亿的大块头啊，原来是460万亿房地产，原来高峰2021年的时候，中国房地产的体量是430万亿，我印象中430万亿，那么现在据说现在已经跌掉了腰斩，差不多。腰斩的就是200-300亿啊，200-300亿的这样的情况。那么200-300万亿啊，200-300万亿。200-300万亿这么庞大的市场，当它开始下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措施有用吗？肯定是没用。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根据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来看， 中国房价整体在现在的基础上再跌 50% 到 60% 才合理，除非中国人工作短时间翻倍，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房价下杀还有很大的空间。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都没有参考价值，为啥？因为这两样东西对中国房价的关联性都不高。租售比就不讲，我刚才也解释过了，收入比也不高，为啥？因为大部分买房的人啊，大部分现在买房的人，他们付出的这个叫什么，投入的这个金钱跟他的收入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不是因为他收入高他就买高贵的房子，也不会是因为他收入低就买便宜的房子，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他有多少房子，他有没有上车啊？他上了车，他就取决于他买下一个房子，取决于我现在的房子值多少钱，所以跟收入比没有关系。所以收入也好，租金也好，对中国房价的影响基本上是零。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一直觉得中国房价不可持续，为啥？你看看，就这么点钱，就这么点收入，怎么可能支撑这么高的房价？不是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不一样啊。观点：资委下场，国资委吧啊，进一步拉低二手房价。资委啊、哦，银行二手房卖啊。到以后房价会加剧下滑，比谁更惨的局面会出现，因为不管是客观上的人口还是主观上的人心都不可能支持房价回暖。十年为单位吧，十年以后我们再看看会不会回暖，十年之内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啊。情况：今年夏天去蛇口住了两晚，晚餐在外面解决，都是亲戚带去比较靠谱的大餐馆。我观察每间大堂空空如也，几百平米大概30桌的样子，一顿饭下来也就是两三桌。外间包间外服务员坐着闲聊，感觉没什么客人，跟小时候的蛇口截然不同。他们不说最近这个餐饮在回升回暖吗？因为不提这个禁酒令啊，不停叫什么禁酒令啊。情况：我妈今年回北京，说北京机场比以前安静很多，而且是这几十年来清关取行李最快的一次啊。观点：中共搞的老旧小区改造完全就是领导的形象工程，只管表面上的改造，比如外观上让人看不出以前的破旧，老旧小区年久失修的铸铁管道锈蚀漏水不管，而且大多数都成了烂尾工程，因改造造成的纠纷和诉讼多到法院都不敢立案。观点：根本没有所谓的老小区改造一说，只不过是给街边的两边房子刷新漆，统一空调的位置，统一装饰用的防护栏，一切只要统一好看，甚至不给私装防盗网。由于水电老化的问题从来不会管，坏了都要自己找人修。老旧小区我没见过他改造，我只见过他拆迁啊，拆迁又有利益在里头，那现在当然不可能拆迁，为啥？房价都跌成这样，拆迁来怎么拆？观点：中国的商品房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开始后的动辄二三四成的新小区楼盘，综合物业物管费也要1.7到2块一平方，100平方折合200一个月，一年2400可是不低的。情况：我们五线小县城一般的小区物业费就2000多啊。OK。 观点，连上海现在的房价都不过高，都还不过高，起码要腰斩再腰斩，可能要到目前市价的25%，因为房屋只是地上价，没有土地持份。观点，上海房价高是因为外资企业提供高薪，现在外资企业都跑了，外资企业少了，高薪人口就少了，高薪人口少了，那些高档住房出租就没有对象了。有一个加速中国房地产价格见底的重要因素是建筑质量，有关联吗？有一点点，关联不大，关联都不大。之前跟一个要卖房的朋友聊天，他的房子的情况是天津河北区的老破小五楼，56平方精装，但是没有房本，卖16万，半年只有两个人看房啊。 OK， 提问，房价下跌取决于出清，出清取决于贷款周期结束，从20年起至今都有人买房人群，请问王老师，出清的贷款周期是以什么年份起算？年份起算？我不了解你啥意思，什么叫年份起算？贷款还有年份吗？贷款就有年周期，20年、30年。你再问一下，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比如说我今年买的房，我贷款是30年还完，贷款周期是30年，对吗？你我现在我贷款周期是20年，那就是20年了，不就是这个了？那很多人都是30年，因为20年还不起，供不起，那就30年。南京这一次要求全部电动车上牌，企业直接把之前批次的合格证全部注销。车管所这样说，这样不能上牌，你只能买新的，或者是以旧换新，就怕老百姓兜里有钱呗啊。情况今年年头就知道，有金融行业内人拿着量化机构的模型导入中国房价的数据，模拟出还要跌10多年，第一个预测底在2035年到2036年。这家量化的模型过去熊市也能稳定 25% 到 30% 的收益，如果到35年到36年，那就是10年时间了，10多年时间了。情况，体制内不少朋友已经接到通知，近期不允许私人去日本旅行，所以近期即便有大量的机票和酒店退订，大概率也不是真正的民意，而是基于冷冰冰的行政命令。毕竟在经济如此萧条的大环境下，收入稳定的体制内人员应该才是真正赴日旅游的主力。 OK， 观点，王老师说的非常对，中共的抗日对日本没啥伤害，只是翻过来覆过去的折腾中国人。是的，中共就是把中国人当什么，当枪使。观点，插裤兜那照片可不是表演，去政府办事那些官员不都是这个感觉吗？办个事儿都得点头哈腰的，把国内的那套价值观搬到国际上，还以为多么威武，耀武扬威，岂不是多么的丑陋啊。观点，非常不理解中共当局现在的策略，拼命挤兑日本，又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其实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后面一旦没有退出的策略，还会造成自己下不来台。至于发动游行甚至战争，那是更不可能，但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和国内现在正反馈螺旋有很有关系。习近平专制扑灭了国内的理性声音，官员认清了形势，也认清了老大的喜恶，就挑极端的方式表演，生怕不极端， 会让人觉得自己态度有问题。这种现象文革也出现过，说得好，非常对，说得好。拐点，中国是不是不敢打，而是盼着外国动手？外国动手，以受害者的视角马上开战，同时转移国内的矛盾，用当英雄和丰厚报酬做宣传，先把失业的送一批上去，哪怕全军覆没，还有负债坐牢的，以至于真的不能拿到钱再说。我认为中共拿国人看不见希望又不敢反抗的矛盾心理打，赢了宣传政绩，输了喊停谈判，同时镇压国内舆论。最可悲的是数十年的洗脑，让上战场的人相信这样死体面前。我不同意，他们虽然被洗脑，但是他们并不傻。洗脑呢只是什么，只是认知出了问题。中国人很多人认知有问题，但是他一点都不傻，他精明得很。中国人普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精明。所以你说用这种方式来忽悠他们，你觉得行得通吗？我认为行不通。中国人会被忽悠，被忽悠的原因是因为他认知上有缺陷，但是你要忽悠他并不容易啊。提问，多年好友在政治和国际事件上立场跟我完全相反，还说我被西方洗脑，价值观已经严重违背，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那就不要跟他谈政治，也不要跟他谈国际事件，你们只谈你们共同经历，谈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事情，不要谈这些你们这个完全相反的这些事情。为啥？你不要企图改变对方，你也不会被对方改变，那你不就吵架吵咯？吵架，如果你不介意吵架，那你就谈呗。如果你不想吵架，那就不要谈，那就谈一些你们有共同话题的有共同立场的话题啊。我就是这样，我有个同学，我们俩非常好，我们中学同学，他就是个自干武，他呢一讲起抗日那一身的劲，一讲起这个解放军多么英明神武那一身的劲，那这些武器装备如数家珍。他不跟我谈，我也不跟他谈，我知道他的立场，他也知道我的立场，所以我从来不跟他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俩就叙旧啊，我们俩一在一起就叙旧，跟我们聊同学的情况事情，就聊这些，我们甚至不聊社会事件，因为一聊又不一样，又不一样又要吵架啊，那就不吵，我们就不谈，我们就小心翼翼的躲开这些问题。为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更重要，更值得珍惜，我更珍惜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不想跟他谈这些，他也是这样。王先生，贷款周期一般30年，我的意思是2000年买的房，那他出清的时间是2030年，如果24年买的房，是不是这个房子出清时间到2054年？是的，没错，但是他可能提前还贷也可能啊，那中国人会提前还贷的啊。观点，妻子有个表哥重点大学毕业，通过家里的关系安排进了石油系统，很年轻就当上了部门小领导，每次过年聚会都是社会精英的人设和家长夸赞的对象。今天在家族群里讨论老人喜欢看抗日神剧，他突然来了一句，看抗日神剧很好，因为小日子不消停。我觉得无知是不分阶层的，即使看上去很优秀的人也未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感谢王老师给我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他是被我们叫蒙蔽， 中共洗脑的结果其实是让人被蒙蔽啊，这并不影响他的智商，影响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道理就在这里啊。观点，去日本中国游客多，很多国人真的想出去，只是苦于国内的房子卖不掉，很多放不下，能走的早跑了，不能走的就这么用这种方式延长在外面的时间。我所住的小区22年以后住了很多退休的老官员、知识分子子女、企业老总早跑了，现在剩下的新住户明显的感觉素质不咋地，国内往后大概都是这个节奏发展。也不一定，就是我自己感觉今年是个坎儿啊，今年很多企业是个坎儿，很多人是个坎儿，就是很多人今年扛不住了就要走，之前是心里有点想法，但今年很多人就扛不住了啊，要走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